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的粤语节目。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刘宇玲，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在1月9号星期四的节目，以下今天的新闻提要。在特朗普上任之前，中国与台湾低调展开二轨交流。洛杉矶野火蔓延至荷里活，十万人被要求撤离。美国参议院下个星期召开人事听证会，鲁比奥任国务卿，海格塞斯任国防部长率先登场。前总统卡特星期四将会举行隆重的国葬仪式。前香港支联会三个常委拒绝向国安警交资料案终极上诉，前副主席周幸彤质疑简单的法例变成为复杂怪兽。到法庭旁听的前支联会义工说，希望今次拒交资料案终极上诉和即将在五月初开审的支联会国安案可以还支联会的清白，
所以可能在庭上这一点去澄清，还有第日再迟一点年终的时候再开庭，就真的审视一下支联会究竟是什么组织，我觉得还支联会一个公道，虽然已经被查封了。
以上的内容欢迎收听，首先是由张富杰报道国际新闻。
以下是美国之音的一节国际新闻。
中国涉台学者严安林姓九元，本星期访问台湾，走访台湾大学院校、智库等单位，亦都将与台湾主管海峡两岸事务的机构陆委会互动，是两岸近年来罕见具官方元素的二轨交流。台湾陆委会发言人梁文杰星期四1月9号表示，将会适当安排会面事宜，交流互动就是好事。据台湾传媒中国时报报道称，这个是疫情大流行之后，中国国务院台湾办公室首次批准中国涉台学者到台湾。在两岸官方对话停止之后，美国政府将交接之际，这次交流备受关注。严安林是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学术委员会主任，姓九元是现任上海交通大学台湾研究中心执行主任，两个人均长期研究台湾政治、社会和两岸关系，疫情之前曾多次访问台湾。洛杉矶周边的山火星期三1月9号蔓延到去荷里活山，较早前该地区的其他火灾已经造成至少五个人死亡，几百间房屋被毁，消防资源和供水已经达到极限。自星期二开始的火势已经烧毁几千英亩的土地，已经有超过十万人被要求撤离。干燥的飓风及强风阻碍了灭火行动，并导致火势蔓延。这场火灾非常严重。洛杉矶市长海伦巴斯紧急结束他在加纳官方的访问，赶回去洛杉矶之后，在记者会上是这样说的。洛杉矶消防局长克里斯丁·克劳利在记者会上表示，星期三傍晚干旱的荷里活山又发生一宗新的大火，迫使更多人撤离。洛杉矶县的山火数量增加到去至少六宗。加州官员表示，其中四宗火灾的控制率均为零。美国国会参议院共和党人正积极推动新政府人事确认程序，希望为即将上台的当选总统特朗普执政做好准备。参议院国防委员会和外交关系委员会预计，下个礼拜将会针对特朗普提名的国防部长和国务卿人选召开人事确认听证会。参议院星期二1月7号通过新一届国会议事决议，确立未来两年各个委员会两党成员的组成和运作规则，咁就意味住各个委员会正式投入工作，并可进行听证会等议事活动。大多数委员会听证会需要一个礼拜的通知时间，亦就是话听证会最快可以在下个礼拜二召开。数以千计的民众冒住严寒来到美国国会大楼，向前总统卡特表达敬意。星期三1月8号，卡特的灵柩以国事规格安放在象征美国民主核心的圆形大厅，隆重的国葬仪式在星期四将会举行。哀悼者包括很多民选官员和副总统贺锦丽，强调卡特的成就和人品， 呢位前总统上个月逝世，享年108岁。乔治梅森大学卡特和平与冲突解决学院教授大卫史密森话：卡特显然对佢嘅职业生涯带嚟咗影响。佢对美国之音话：佢嚟到国会大楼，既系向卡特本人，亦都系向卡特嘅事业去表达敬意。喺美国国会大楼，议员对美国之音讲到咗卡特对佢哋意味住啲乜嘢。阿尔玛·亚当斯众议员系嚟自北卡罗来纳州嘅民主党人。
He was just a real moral person, and he taught Sunday school. I did too.
佢話卡特係一位真正有道德情操嘅人。佢教主日學，我亦都做一做啊。佢微笑住話，但我認為根本事實就係佢關心所有人。佢係人民嘅總統。嚟自南卡萊來納州嘅共和黨眾議員拉夫洛曼對美國之音話。虽然他在政治上和卡特立场有分别，但是他认为卡特是一个好人。
President Carter was a good man. President Carter was a man who served his country. He loved America. I didn't agree with all of his policies, but you couldn't agree with his patriotism. You couldn't disagree with his...
洛曼众议员说，卡特总统是一个好人。卡特总统为国效力，他热爱美国。我并不同意他所有政策，但是你可以认同他是爱国的。你冇辦法唔認同，佢就係熱愛自己嘅國家。而總統拜登星期四將會為佢嘅民主黨同仁卡特茲道詞。
We never see his like again. We'd all do well to try to be a little more like Jimmy Carter.
拜登話：我哋或許再亦都見唔到好似佢咁樣嘅人啦。面對美國當選總統特朗普多次表達加拿大應該成為美國第51個州，加拿大高級官員表示。此话已经不再有趣，而且会破坏美国及其最亲密盟友的关系。同时，墨西哥总统辛鲍姆以幽默回击了特朗普关于墨西哥湾应该改名为美国湾的讲法。加拿大财政部长美加关系的核心人物勒布朗星期三1月8号表示，特朗普去年11月和加拿大总理杜鲁多共进晚餐，初次提及加拿大应该加入美国时是微笑咁样讲噶，但呢个笑话已经结束咗啦。特朗普喺记者会中亦都提议将墨西哥湾更改名称为美国湾。
Gonna be changing the name of the Gulf of Mexico to the Gulf of America, which has a beautiful ring that covers a lot of territory. The Gulf of America, what a beautiful name！
佢呢种讲法似乎直此传达对于墨西哥喺移民、毒品贩运和贸易问题上的不满。而墨西哥总统辛鲍姆隔日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墨西哥湾是联合国承认的正式名称。他在会中展示一幅17世纪的世界地图，地图将北美洲标注为墨西哥美洲。辛鲍姆说，这项名称最早出现在1814年的一份文件中，该文件甚至早过墨西哥的宪法。
Vamos a llamarle América Mexicana. Qué bonito, ¿no? Y Golfo de México, pues, desde 1607 está reconocido internacional.
这个名听起上来不错啊，他语带讽刺地说，为什么我们不将美国叫做墨西哥美国呢？听起上来也不错啊，是不是啊？不过，辛鲍姆也强调希望与特朗普维持良好的关系。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星期三1月8号表示，美国需要保留在叙利亚的美军部署，防范伊斯兰国组织在阿萨德政府被推翻之后卷土重来。奥斯汀即将离任，他在德国拉姆斯泰恩空军基地接受美联社采访时说，美军在叙利亚的存在仍然很重要，特别是为了确保关押几万名前伊斯兰国组织武装分子及其家属的拘留营的安全。黎巴嫩议会预计将于星期四1月9号选出新的总统，他的军队总司令约瑟夫·奥恩被视为最有希望获选为国家元首。这个将会结束两年多以来黎巴嫩议会僵局与总统空缺的状态，亦都显示伊朗支持的真主党影响力减弱。这一次选举是自什叶派穆斯林真主党在去年与以色列的战争中遭受重创，以及其盟友叙利亚前总统阿萨德去年12月被推翻以来，黎巴嫩权力平衡首次面临的考验。无人机袭击对缅甸反军政府的武装组织成功至关重要，包括将政府军赶出缅甸北部大片地区。 如今缅甸军方正在采用反政府武装战士的装备，使用无人机的投放迫击炮或引导其空军实施炮击和军炸。缅甸军方无人机追踪了一辆载有反军政府部队的汽车，当时这辆汽车正驶过双方争夺的莫拜村。
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环节。首先是有关香港的消息，前支联会三个常委拒向国安警交资料案终极上诉，前副主席周幸彤质疑简单的法例变成复杂的怪兽。香港警方国安处2021年首次引用国安法实施细则，只有理由相信1989年成立、连续30年举办全球最大型六四烛光悼念集会的支联会是外国代理人，要求时任五名常委包括前副主席周幸彤以及前常委邓岳君、徐汉光、梁锦威和陈多伟提交资料。五个人拒绝向警方提交资料，被警方拘捕，控告他们没有遵从实施细则通知规定提供资料罪，成为首宗港区国安法实施细则刑事审讯的案件，以及首宗拒交国安资料案。其后支联会宣布解散，更被当局剔除公司注册。周幸彤和两名前政府主席李卓人、何俊仁被控港区国安法下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支联会拒交资料案三名被告周幸彤、邓岳君和徐汉光不认罪，经过审讯之后2023年3月被判罪名成立，各判监禁4.5个月，三人不服定罪和判刑，向高等法院提出上诉亦被驳回。案件历经一审败诉和上诉被驳回，不过控方由始至终没有回应支联会是哪个国家或者组织的外国代理人。当中28页的警方调查报告，控方以公众利益豁免权为由，以黑色墨水将其中22页遮盖部分或者是绝大部分的内容，或者以代号称呼相关组织和人士。周幸彤、邓岳君和徐汉光上诉被驳回之后已经服刑完毕，不过他们仍然向终审法院提出上诉。案件在星期三开审，由五名本地法官审理，包括首席法官张举能、三名常任法官李仪、霍绍刚、林文翰以及非常任法官陈少艾，并未有海外非常任法官参与。名单与国安法首宗终极上诉的吕世瑜案相同。本身是大律师的周幸彤亲自陈词，他说本案是一宗将简单的法例演变成为复杂怪兽令人不安的案例。他强调各个被告已服的刑期不可追回，现在是着眼处理是他们法律的声誉。周幸彤说，支联会被指控为外国代理人的第一日，当局知道这个不是事实，他是仍然继续起诉。他认为外国代理人不是控罪，而是一种定义，一种攻击。之后支联会再被控涉嫌煽动。周幸彤说，警方指控支联会是外国代理人，要求时任常委交出资料，而律政司认为只要警务处长合理相信支联会是外国代理人就可以定罪。他认为当局不需要理会真相，只是需要指称目前已经没有任何人可以挑战警务处长怎样去诠释外国代理人。代表两名前支联会常委邓岳君和徐汉光的资深大状彭耀雄陈词说，外国代理人作为法律的概念，在港区国安法生效之前并不存在。他认为控方引用实施细则附表5，要求一个人提供国安法实施之前的资料，有违不追诉、无罪推论等原则。彭耀雄又说，控方遮蔽大部分呈堂文件的手法，令到各个被告在受审的时候无法为自己辩护，情况对被告不单只是稍为不利，而是有如是被蒙住双眼，双手被绑在身后，根本无法辩护。一位不透露姓名的法律专家接受美国之音访问的时候表示，法庭可以有更好的方法处理本案控方要求保密的呈堂文件的内容，例如仿效涉及商业机密的案件，控方可以要求辩方律师阅读机密文件内容后不得向外披露，否则会干犯是藐视法庭。而本案控方将绝大部分呈堂文件以黑色墨水是遮盖，完全不给辩方阅读，可能对辩方造成不公。 到法庭旁听的前支联会义工雅森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说，今次支联会拒交资料案终极上诉，主要争议包括控方是否需要证明支联会是外国代理人，定是只需要证明合理地怀疑支联会是外国代理人就可以。他认为案件可能会影响市民日后与外国人士或者机构交流。
如果是这样的话，如果不用合理的疑点，不用有少少的证明的话，全香港有外币的户口的，有外国朋友的，都可以由警务处长叫他们交出所有的个人资料啦、账户啦，什么都交晒啦。所以我都是怕香港的自由呢，因为这个国安法呢，什么都没晒咯。
阿森又表示，支联会成立30多年来一直支持中国发展民主，他质疑为什么会被指控为外国代理人。希望今次拒交资料案终极上诉，以及即将在五月初开审的支联会国安案，可以还支联会的清白。
因为不嬲，香港都是国际的城市，外国的朋友来参加的嘛，有些人都同情中国那个民主运动的个情况的嘛。所以什么叫foreign agent 呢？咁样即系呢啲，我哋系咪真系外国嘅媒体，抑或我哋系外国嘅即系左交嘅团体，系爱大中华呢？咁样即系我都怀疑，所以可能喺庭上即系呢一点去澄清啦。咁同埋第日再迟啲年中嗰时再开庭咧，就真系审视下支联会究竟系咩组织咯。我觉得还支联会一个公道啦，虽然已经被查封咗啦。
以上系美国之音嘅报道。喺中国，海外名校毕业生曾经是各地选调公务员的优先对象，但最近十年洋学位的含金量不断下降，近期北京和广东等省份的选调更加是相继对海归人士关上大门，这类人士的政治的素质和对中共的忠诚备受质疑，被视为关键因素。而是报道的详细内容。
悉尼科技大学中国学副教授冯崇义接受美国之音专访的时候说，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出国留学被视为改革开放的标志，当时洋学位的含金量极高，政府公务员体系亦都会优先录用。到了江泽民胡锦涛时代，海归人士依然吃香，但是随着习近平上台，最近十年回国的留学生日益受到当局歧视。
江泽民时代是曾庆红当组织部长，他是专门。
冯崇义话喺江泽民时代，曾庆红担任组织部长，当时曾庆红专门组织规模非常大的轮训培训。李元朝做组织部长嗰阵，继续实行呢种政策，派好多干部出国轮训培训，海外的管理经验和知识喺嗰阵系非常受到重视。留洋学习受到重视重用是理所当然的，但是现在政治风向就改变了。在美国华盛顿州留学的中国学生韩宇图对美国之音说，在美国的中国学生只要家里条件优越的话，毕业后都宁愿回国并且选择进入体制。
家里在中国条件比较好，就不管说他是有
钱还是有权，韩宇图说，家里在中国条件比较好的中国留学生，无论是有钱也好或者是有权也好，这样的人最后大多数是会选择留在中国，因为如果留在美国的话，他的环境生活必然会降级，没人会选择降级自己的生活。这些留学生来到美国上学也都是为了拿回个学历，之所以他们想回去中国进入体制当中，一个原因是家里有钱，他在美国留学回中国之后会想方设法地进入体制去获得权力，而家里本来就有权力的话，肯定就会叫仔女利用海外的学历进入体制去升官，保持他们家族的权力。所谓的选调公务员是指中国各省的组织部每年由高校选调应届毕业生去到基层工作，作为党政领导干部后备人选进行重点培养，他们的待遇和升迁是优于一般招考的公务员。选调生分为普通选调和定向选调， 普通选调大多数是分配到乡镇和街道等基层单位工作，而定向选调生往往是面向县市机关甚至是省直机关。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美国南卡罗来纳大学商学院教授谢田表示，获得选调机会的学生通常是赢在起跑线。
选调的呢，据我了解呢，有的人还要特意的培养，选拔也让你来作为公务员。
谢田话，据他了解，被选调的学生会被特意培养，选拔他作为公务员，特意培养他以后做官。人事档案的对待方式是不同的，这个人对中共来讲就是一个种子，共产主义的苗子。这些往往是有背景来源的，或者是有特别关照的，并不是一般考上公务员的平凡人可以得到的。2023年10月，官媒《中国新闻周刊》曾经报道，北京、上海、重庆、广东、山东、四川、河南在内的多个省级行政区对归国留学生开放定向选调。
对红二代来说呢，他们从来就不缺乏这种。
谢田分析话，对于红二代来讲，他们从来就不缺乏从政、经商、发大财的机会。但是中共有时为了营造改革开放、欢迎外资外企、欢迎投资的良好环境，亦都可能需要海归的、在外面受过训练的或者熟悉国内市场的人。疫情过后，经济一直都没有开放到，而美国又展开贸易战，跟这些因素都有关的。时隔一年风向逆转，中国多个省市选调公务员又开始对海归人士关闭大门。综合中国媒体分析，比起公务员考试，选调生的选拔具有更高的政治标准，例如说河南等多个省市对选调生的报考资格明确要求必须符合下列其中一项条件：中共党员，又或者是担任过学生干部连续一年以上，或者获得校级以上奖励，又或者大学期间具有参军入伍的经验。按照媒体的讲法，政治素质过硬、事业心和责任感强等标准被放在最前面。谢田话，在中共眼中，海归的留学生是具有潜在威胁的商人剑。
在中共看来呢，你带来了这些外国的。
谢田话，在中共看来，留学生带来外国管理经验、知识的同时，往往亦都会带来西方的思想、理念、做法。这些留学生会看不惯中共的官僚体制和党文化，他们会多多少少带来自由民主的思想，那些反对共产主义的思想。留学生对中共来讲一直是双刃剑，有一段时间中共可能觉得引入太多的留学生或者带来的危害太大，会影响到政权的时候，就会收紧政策。悉尼科技大学学者冯崇义说，疫情和白纸运动促使现政权对留学生群体加强警惕。
以前海外的学位是很好的一个敲门砖，学生的父母总会留这个印象。
冯崇义说，以前海外学位是很好的敲门砖，学生的父母会有这种印象，就是拿回个洋学位对就业升职会有帮助，这些人会叫仔女去留学，原因就是期待他们回国之后有更好的发展机会。但是现在想留在外面的人更多，逼不得已才会返回中国，而回到中国之后就业都会有困难。新冠疫情后，海外的留学生知道中共隐瞒疫情令到病毒扩散等等的真相，其实留学生是突破中共信息控制一个非常有力量的群体，这一点和中国的信息封锁是形成很大冲突。白纸运动的时候，国内的学生要求海外的留学生在外面支持他们，国内的学生站在政府的对立面，加剧了留学生群体和政府的对立。台湾淡江大学中国大陆研究所助理教授曾伟峰向美国之音表示，中国当局对于任用海归留学生有保留，除了政治因素，亦都有实际的考虑。
在高度国际化的那些城市，像广州啊，
曾伟
峰
话喺广州、上海呢啲高度国际化
嘅
城市，可能会想到任用呢啲拥有外语能力嘅人才，依家唔再任用佢哋，估计可能系因为当局觉得呢啲留学生未必系咁好用，效益未必会咁高，对中国嘅情况亦都可能未必咁了解。另一个可能性是海归人士有很多自己的想法，他们在政府体制里面不一定有所发挥，而他们家庭背景本来就比较好，所以可以出国留学，他们会觉得自己是比较优越，因此在基层做事会有困难。美国之音中文部报道。
美国后任总统特朗普想要削减政府开支，一个名为政府效率部的咨询委员会会领导这个工作。这个并不是一个新的概念。美国之音记者梅卡尔的报道显示，美国领导人几乎从一开始就试图缩细政府的角色。下面报道的详细内容。
亿万富翁商人艾隆·马斯克想要从政府的开支缩减$20,000,000，他将担任政府效率部的联合主管。这个是一个由特朗普提议的总统顾问委员会。这一次不是美国政府第一次承诺削减政府开支。在南内纳州的卡罗内纳海岸大学的政治学副教授贾斯丁·沃恩就说，
Presidents have been talking in one way or another about downsizing or reducing the role of government since the founding of the republic.
自从这个共和国成立以来，历任总统都在各种方式谈论缩减或者削弱政府的职能。这一切始于19世纪初期美国第三任总统杰斐逊，他取消了一些军队和政府职位，一度降低了开支。在1930年代，罗斯福扩大了联邦雇员队伍来应对大萧条，罗斯福的新政雇佣了数百万人，在刺激经济的同时亦都为穷人提供救济。危机结束之后，这些工作亦都取消。1980年代，雷根总统组成了格雷斯委员会，要求约150名商界领袖寻找消除低效率的方法。汤姆·沙茨是公民反对政府浪费组织的主席，他就说，
President Reagan asked the Grace Commission to look at the government with an eye towards making it work more like a business.
雷根总统要求格雷斯委员会审查政府，令到运作起来更加似一个企业。不过雷根总统图书馆网站就表示，大多数建议，尤其是那些需要国会立法的建议，都从未实施过。不过一些历史学家就说，雷根成功了改变全国的讨论焦点，令到人们更支持联邦政府在解决公共问题里面发挥更少的作用。
It was a fundamental sea change from you know, the previous century really of expansion of the role of government society.
跟之前那个世纪的政府在社会中的职能扩大相比，这个是一个根本性的巨大变化。在1990年代，克林顿总统曾经争取削减近30万个联邦职位，主要透过退休和服务外包的方式。他就说，
Certainly, one of the more significant administrations in terms of reducing the role of government, of the modern era.
毫无疑问，这个是现代时期削弱政府职能方面最重要的一届政府。在特朗普的总统第一任期内，他曾经下令冻结联邦招聘和削减其他开支。现在他就希望他的政府效率部完成这项工作。有评论质疑以商业方式管理政府是不是明智。历史学家格莱斯曼是美国历史协会的执行董事，他就说，
When you're the government, you are responsible to the people, and your goal is not to make money.Your goal is to provide services and defend the nation. There's a lot of fraud and waste in the private sector. So I'm not that sure.
作为政府，你要为人民负责，你的目标不是盈利，你的目标是提供服务和保卫国家。私营部门存在很多欺诈和浪费，所以就连商人是否发现欺诈和浪费的最佳人选这一点，我都不确认。特朗普和马斯克正在使用一种工具来表达他们的观点，这种工具在过去削减政府开支中是不存在的。沙茨就说，
There can be a faster and more comprehensive response because of social media. Members of Congress tend to respond more to social media than the old-fashioned letters.
社交媒體可以帶來更快、更全面的反應。國會議員對社交媒體的反應比他們過去對收到老式信件的反應更多。在很多情況之下，削減開支必須先得到國會的同意。美國之音記者梅卡爾，華盛頓報導。
好了，在收聽過以上的報導之後，我們就結束了這一節的美國之音的粵語節目。我們在下次的節目時間再見。